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3月29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7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朝韩商定4月27号举行首脑会谈，中国证实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突访北京的消息，美国国会做出反应，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另外，专家分析认为，习近平借习金会向美国宣告中国是很重要的。台湾外交部星期四表示，将密切关注范中在主教任命权上的磋商结果。那么呢，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的开始，先为您一起来关注这个金正恩和习近平的秘密会晤以及相关的回应。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在4月27号会晤韩国总统文在寅，两国在29号的这部长级会谈当中做出了这一决定。会谈的地点定在韩朝边境板门店韩方一侧的和平之家。韩国统一部长官赵明军和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李善权作为各自政府的首席代表出席了星期四的高级别会谈，双方商定这次韩朝峰会将讨论朝鲜半岛无核化、缓解军事紧张、建立永久性和平机制等广为人们关注的重要议题。在韩国总统特使访问朝鲜，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愿意跟美国总统川普会晤之后，朝鲜半岛的局势接连出现戏剧性的变化。金正恩在3、4、5、3个月里接连会晤中、韩、美三位领导人。韩朝双方的高级别官员还将于4月4号在板门店举行工作会谈，具体的安排礼宾、警卫、新闻报道等首脑会谈的细节。这次韩朝峰会是韩国和朝鲜最高领导人的第三次首脑会谈。2000年6月，韩国总统金大中访问平壤，与当时的领导人金正日举行了首脑会谈。时隔7年之后，2007年10月，韩国总统卢武铉访问朝鲜，与金正日举行了第二次峰会。那么对于中国和朝鲜领导人这个突然的这个访问，在北京证实了这个消息之后呢，美国国会对此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他做的电视连线报道。
有关的消息呢，目前美国国会呢虽然是处在这个为期2个星期的休会状态，不过议员呢对有关的这个事态的发展还是相当的关注。那么就像刚刚在稍早的节目当中也已经谈到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呢是在3月25号到28号对北京进行了非正式的访问，那么期间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了会面。那么这个来自这个韩国，我们也同时也知道这个韩国和朝鲜呢将在下个月举行这个两国的领导人的历史性的会面，第三次的会面。那么同时呢，在5月份的时候呢，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也很有可能举行这个各界所万所瞩目的这个川金会。因此呢，这个金正恩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来访问中国呢，可以说是意义非凡的。那么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同时这个卡丁参议员，同时也是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这个成员，他在这个日前他在今天呢，事实上是在这个星期美东时间星期二晚 上呢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采访时呢，特别谈到了他对于金正恩这一次访问中国的这个看法和回应。那么卡丁参议员呢，他在节目上面是表示，金正恩他认为金正恩是试图维持他和中国之间的关系。那么他也谈到说，在过去一段时间呢，中朝的双边关系并不是非常的和睦，那么中朝之间呢存在了一些问题。那么现在呢，金正恩意识到了他即将和美国来进行谈判，因此他希望能够争取更多的地区盟友，因此他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到中国来进行访问是很合理的一件事。那么卡丁参议员同时还认为呢，这个目前的这个走向，包括这个金正恩对于这个到中国进行访问，以及对韩国和美国所释放出来的善意，对于美国来说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好的消息，也为这个外交途径来解决朝鲜核危机带来了一线的曙光。那么卡丁参议员说，他认为美国在这个时候呢，必须要扩大这个所有的这个以外交途径来解决危机的这种办法。同时他也认为这个美国需要中国的参与和讨论，他还希望美国能够就有关的事态的这个状况的目前的这个进展呢，和中国来进行更多的沟通。那么至于军事选项呢，我们知道在美国国会方面呢，一直认为要解决朝鲜的问题，这个军事选项是不能被排除在外的。不过对此呢，卡丁参议员还是表示，他再次强调了外交途径解决分歧才是目前对各方最有利的办法。除此之外呢，就在同一个时间呢，这个星期呢，在参议员方面有五位这个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呢，是到中国、还有韩国以及这个朝鲜半岛的非军事区来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那么这个参访团呢，是由蒙大拿州的参议员丹恩斯所率领的。那么据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呢，这个参访团到中国进行访问呢，将会将所有的这个焦点讨论集中在有关美中之间的贸易的问题。那么在参访团的这个主要的声明当中，也特别谈到了此行呢将会聚焦讨论贸易、知识产权、科技、安全和人权的议题。那么我们同时也知道，川普总统是在上个星期这个对宣布对中国实施这个惩罚性的关税。那么议员的声明同时也表示，他们将会就有关的这个事态有关的消息呢，和中国来进行战略性的谈话，以确保美中之间的贸易能够维持在自由且平等的水平上。以上就是我们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那么对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3月25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的秘密访问，美国的观察人士指出，金正恩应该是被迫访问中国，而中国呢，就是希望借这次会晤向美国来宣告，在朝鲜半岛气候化的这个进程当中，中国依然是很重要的。习近平和金正恩的会晤也显示出，未来朝鲜核问题的这个解决会走向多边机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分析报道。
金正恩上台7年，然后呢，习近平上台就是前期执政的5年，大家都没有那个见面过。那么，而且呢，习近平还配合那个川普总统来对，对金正恩朝鲜加大制裁，所以这两国关系肯定是你也可以可见一斑啊。那么关于这次见面呢，就像前面我们在那个开头的时候说的，就专家们说这次主要是中国希望向美国宣告，就是说在朝核问题上，我们不能被排除在外。因为专家也提到，其实习近平做出这样的安排是应该是被川普和金正恩打算在5月份会晤给惊到了。我们现在先听听两位专家的意见啊，他们其中一个是亚洲问题专家张家敦，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核摊牌：朝鲜挑战世界》。那么另外一位呢，是布什总统时期的那个国家安全顾问，他叫韦德宁。好，我们先听听。
I think the purpose of his visit was really China forced him to come. Kim had
我觉得这次会晤的目的是中国强迫他过来。根据金正恩的计划，他的首次外访应该是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晤，第二次是和美国总统川普。习近平觉得这样对自己是个侮辱，所以他们要求金正恩过来，中国成为他出访的第一个国家。第二点，习近平也不希望在整个去核化的过程中被排除在外。金文会或川金会都会让中国觉得被边缘化了，所以这次会晤的目的是在展示在这个进程中中国依然是相关国家，同时中国也告诉朝鲜人，对伟大的中国来说，你们处于从属地位。
I don't think it changes China's role
我不认为这次会晤会改变中国的地位，中国过去一直很重要，这次中国是希望让大家记住，特别是美国记住，中国在这个进程中很重要，他们做出了他们的声明，他们是进程的一部分，他们不能被排除在外，美国和朝鲜需要记住这点。
所以张家敦是认为这次的会晤是习近平要求朝鲜进行的，那么中国除了向美国释放一个信号之外，还能够从这次会晤当中得到什么？
就刚才我们说张家敦为什么是被迫，我们知道那个中朝两国的媒体都强调是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所以是习近平的主动。然后呢，这个中国刚才说他不会被边缘化，那么通过这次会晤呢，他也显示了中国就重新成为朝核问题上解决朝核问题的一个重要的一员。因那个美国史汀生中心的一个中国问题专家，他叫孙运呢，他就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在朝鲜问题上中国其实有一个底线叫不战不乱。那么以前呢，中国特别担心川普总统可能会对这个，甚至在二月份之前也在担心川普会对朝鲜进行那个先发制人的这个打击。那现在呢，突然得到这个川普要和那个金正恩要进行会面了，那么中国呢肯定又会担心，就是说如果这两个人的会晤达成一个协议，那肯定会对中国产生一个不利的影响。那么中国对这个朝鲜问题上最大的担心就是说朝鲜为了获得自己的安全保障，那向美国让步，然后最后呢就说导致形成一个统一的朝鲜，而这个朝鲜成为美国的一个盟友，这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担心。那么中国从这次会晤当中的第二个好处呢，有人说因为你也知道美中可能就要一直在说潜在的这个贸易战，那么通过这个朝鲜问题，那么中国是不是就可以得到另外一张那个制衡的一个
筹码
来了，也有人是这样分析的。
是，那么金正恩有可能或者他希望在这次会晤当中得到什么呢？
那个关于这个问题呢，我采访了这个美国的前驻华大使，他叫芮孝俭，他说对金正恩来说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要缓解，就是说川普总统以及中国配合所进行的这个极限打击，极限的这个对他的施压，所以呢他希望缓解这样的一个经济压力。那么这个彭博通讯社的他一个报道说，金正恩呢有另外一个长期的计划，就是说他希望能够就是说达成一个和平的协议，然后呢正式的结束韩战以来的这个这样，并确保这个金家的利益得到一个保障。他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呢，朝鲜需要那个中国的一个支持，所以呢他也是因为中国一直是那个朝鲜的生命线，所以他是同意接受了习近平的邀请。
应该说金正恩这次访问北京哈，还是让外界普遍感到有点突然，有点意外。
是。
那么美国在这个时候应该如何应对这样的一个突然的变化呢？
我们看到了这个川普总统在前面也说过了，说习近平已经告诉我他们的会晤比较不错，但是呢很不幸的是我们要继续维持这种极限的打压。然后呢我用这个问题呢，我要用芮孝俭，他就说其实那个川普答应和金正恩会面呢，其实并不想要 marginalize， 就是说将中国边缘化。他说这跟他在竞选前的这个承诺是一致的，因为他当时一直说我要和这个金正恩，如果他愿意跟我会谈的话，我是愿意接受的，他一直是这样一个态度。然后呢他还强调了，就是芮孝俭强调在朝鲜问题上不但美国不想边缘化中国，中国其实也不能够抛开美国来谈这个问题，他觉得解决朝鲜问题需要美中两国的努力，而且还需要就是说朝鲜问题就是所谓的那个六方会谈，可能这六个国家就相关利益相关方的这个共同的努力。那么关于这一点呢，那个美国天主教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叫安德鲁杨，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呢，他也表达了这样一个问题观点，我们来听听。
我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希望参与朝鲜问题，不希望只有美国和朝鲜在局中。我们可能会看到六方会谈的重启，或者不只是六方会谈，至少中国、韩国和日本都将参与谈判过程。不管过程如何，下一步都将会走向多边机制。
那个彭博通讯社的报道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做法显示，无论将来的这个川金会还是那个文金会，都要为那个六方会谈做出铺垫。那么这个六方会谈指了除了美国、朝鲜、韩国之外，还有中国、俄罗斯、 日本不要包括在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那么金正恩的秘密访问北京会晤习近平这个消息呢，震动了国际社会。其实中朝关系出现异动之前已经有迹可循，就在上个星期，美中就台湾关系法和关税问题出现关系紧张之际，中国官方媒体就改变对朝鲜的态度，称赞朝鲜独立自主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国家。观察人士认为，北京放下身段拉拢朝鲜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考虑。那么一呢，是避免被美朝高峰会边缘化；第二呢，是反制美国的台湾旅行法；那么第三就是在美中贸易战的问题上打朝鲜牌。那么金正恩到北京觐见这个习近平，也会让美国重新估量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美中朝三方的关系如何演变？中朝峰会将对不久举行的美朝峰会有什么样的牵制和影响？金正恩未来会不会弃中投美，还是会联中抗美？那么呢，下面呢就是史汀生中心资深研究员孙运和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梅两位学者对上述问题发表个人的看法。那么首先呢，这个孙运认为，金正恩突然访问北京，显示出中国拒绝在朝核问题上被排除在外。孙女说，
我觉得首先应该说，金正恩这次访问北京，他的大的这个条件或者说背景是3月8号这个金正恩通过韩国特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了这个会面的建议和邀请。那这个大背景就是说，特朗普接受了同金正恩进行会面，而且这个会面呢看起来是要在5月底之前举行。那么在这个条件下，我认为中国突然邀请这个金正恩去访问北京，然后跟金正恩做了这个很密切的政策上的这种协调，实际上它核心反映出来的一点是中国拒绝在朝鲜问题上被排除在外。因为在这个特朗普和金正恩宣布他们准备要进行峰会以后呢，有很多的这种怀疑，或者有很多的分析指出说，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已经不处于这个中间的或者说核心的位置。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美国能够榨取的这种利益，包括中国在贸易制裁上同美国的合作，以及中国在政治问题上对朝鲜进行施压，那么中国这个可以给美国提供的这种余地或者提供的帮助已经屈指可数了。所以中国因此呢也失去了这种在朝鲜问题上的核心地位。那么我认为这次习近平对金正恩发出邀请，而且金正恩接受这个邀请，在中国进行了密切的会谈，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反映出中国拒绝在这个问题上被排除在外。
那么中朝关系呢，在近些年是这个渐行渐远，那么在这个时刻呢，金正恩却匆忙的赶到北京，那么这个变化呢，这个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他就认为呢，实际上是朝鲜非常需要中国，他说。
因为我觉得呢，这个前一阶段呢，由于是中国和配合美国对朝鲜进行制裁呢，是这个朝鲜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在这种困难的境地情况下呢，北朝鲜呢也感到没有力量对抗中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抗中国和美国的制裁，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就在政治上改变了方策略，就突然搞起了和平外交。
嗯，
那么就是抓住了平昌冬奥运会的这个契机呢，向韩国通过韩国走向了要和美国和解的一个愿望。当美国川普突然表示愿意的话，他一下子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小国的一个领导人，他就心中无底了。
嗯，
他不知道该如何这样面对一个强大的美国领袖和一个变化不定的一个美国领袖的一个今后的会谈，所以他需要有一个强烈的支撑，那么就只能找到这个中国了。因为我觉得他还是走向传统的老路，就算依靠大国来对抗另一个大国。
那么对于这次习近会呢，有人外界的说法不一，有人说呢这是金正恩拜见这个习近平，也有人说是中国 屈尊邀请金正恩访问中国。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孙运他就认为中朝会面它是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他说，
我认为在这个比较敏感的这个政治节点上面，然后金正恩愿意赶赴北京同习近平进行会面，那一定是因为两个国家它的这个国家利益是有交织有共同之处。如果说这一次他对北京的这个对中国的访问只对中国有利或者只对朝鲜有利，那么这个访问都是不会发生的。所以我觉得单方面的说这个是平壤奉诏觐见或者说北京屈尊求和，这个都不完整。那从北京的角度来说，我们知道从金正恩2011年底上台以来，这过去6年多中朝之间都没有在最高领导人层面有过互访。那么朝鲜方面是希望中国能够先来访问朝鲜，这样可以对金正恩的这个政权对他的这个执政表示支持。那么中国一直认为说，你看我们的领导人就是我们的领导人60多岁，而且我们领导人就是在资历上跟这个跟朝鲜领导人肯定不是在同一个级别。所以中国是习近平是没有去访问朝鲜。那么这个朝鲜呢，过去6年中间跟中国的关系也是在不断的降温，所以朝鲜领导人也没有来访问中国。那么这一次金正恩访问中国呢，我们看到新华社就是发的通稿是说是中国发出了邀请。那么像我刚才所指出的，中国发出邀请，那唯一现在所改变的最重大的这个条件就是地缘政治上面美国跟朝鲜要进行双方面的双边的这个接触。所以我认为这个如果没有特朗普跟金正恩即将要发生的这个会面的话，中国这一次是不会邀请金正恩访问中国的。那么至于说从朝鲜的这个角度，平壤是不是奉诏觐见来有求于中国，因为朝鲜一定是有求于中国的。因为他要和美国进行谈判的话，就以他的国力跟他的这个谈判的地位来讲，他即使能够跟美国在纸面上或者在桌面上达成一些协议，他也没有办法确信美国一定会执行这样的协议。所以在协议的执行方面仍然是需要有大国的监督，或者说有地区的这种安排。那这个朝鲜作为一个国家是没有办法实现没有办法实现这样一个愿景。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朝鲜他所关注的，像我们一直所分析的那样，朝鲜所最关注的实际上是他的政权安全。政权安全在某种程度上是放在国家安全之上，也就是说金正恩执政的这个合法性跟他的这个执政的就是持续性。那么跟美国进行谈判以后，如果说美朝双方能够达成一些协议，那么接下来应该可以预计会发生的就是朝鲜会被迫要开放它的一些经济或者开放它的一些社会层面。那么这样会对朝鲜的这个就是金家的这个政权造成什么样的冲击，造成什么样的不安全，因为这个朝鲜也是需要跟中国进行商量。
那么对于这个习近平和金正恩的这个突然的这个会晤哈，杨仲美教授他跟这个孙运博士呢刚才发表的观点呢是接近的。他认为，杨仲美教授他认为呢，在这个解决朝核危机的这个问题上，朝鲜他只能是依靠美中这个关系出现变化的这么一个节点。那么呢，归根到底朝鲜只能依靠中国，杨仲美说。
实际上金正恩是作为小国呢是一个很可怜的，他想把别人打牌呢只能是比较巧妙的利用大家的矛盾，然后游走于这个钢丝上，才能够保持，又想办法保持好平衡。但他实际上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尤其像川普这样不按常理出牌的一个人面前，他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底气的，小国是没有实力的，他需要一个大国给他背书的。那么这他只能想到就是想求助于中国了。那么他觉得唯有中国呢才能可能使这个他和川普的会谈，如果有一种保证他体制存在的话，他要契合的话，可能要有一个大国来保证和背书的话呢，唯有中国才有这个可能性和担当性。所以呢，我觉得他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在大国的实力外交面前呢， 它是被迫转向的一个表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领导人突然访问了中国，北京市展开了笑脸。朝鲜和中国媒体都突然的宣布呢，金正恩访问中国三天。朝中社和中国的这个新华社星期三早上他报道呢，金正恩到北京会见了习近平。中国媒体说呢，传承友谊是中朝共同受益的这个大战略。那么在最新的这个媒体观察节目当中，记者海涛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朝鲜和中国是如何报道金正恩这次访华的，双方的主要观点又有哪些。
美东时间星期一开始呢，网上就开始不断有传闻说这个金正恩到中国访问，我们在网上看到豪华的专列，
对，
我们看到阵容庞大的这个车队等等，但是呢中朝好像都在封锁消息，美国也表示不知情，
对，
什么时候这个消息才开始公开的呢？
是在中国时间的星期三的早上大概七八点钟，然后新华社和朝中社同时发了一些消息，那么就是说证实大家这么一段时期以来，就近两三天以来一直猜测的这个金正恩访华的消息，就是新华社发表了一篇挺长的一个三千多字的一篇很长的报道，详细的谈到了就是双方都谈了一些什么内容，有什么官员参加。那么朝中社也发表了七篇，大概七篇就是谈金正恩这次访华。那么就是这样，就是中朝双方呢同时突然宣布证实金正恩这次访华的这个行程和安排。
嗯，那么中朝双方有没有公布为什么金正恩这一次突然访华的原因呢？
看那个朝中社呢，当然他没有说到任何的原因，他只是泛泛的谈到了就这次这个金正恩访华这些安排了活动了日程啊，他没有提到这个原因啊。那么新华社在这篇长篇的报道当中也没有提到双方的原因，他也是只到了报道了金正恩说什么，习近平说什么。那么我注意到呢，就是说新华社发表了，同时发表了一篇就是分析，就是最近几年以来，特别是今年以来，朝鲜和外界互动的情况，
嗯，
就是特别是提到这个朝鲜和这个美国的这个互动情况，他就把这么多年来这些现象把它归类起来，来证实，就说这个是金正恩要访问北京的主要原因，就是说金正恩和美国还有整个朝鲜问题相关国家也好，他们是离不开中国的这个主导地位和作用的。
那么中朝两国的媒体都是怎样报道这次这个神秘的这个旋风般的这次会晤呢？
我刚才所谈到了朝中社呢，他只是谈用七篇新闻的报道方式来谈到了这次，他没发表什么相关的评论。那么中国呢，就是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新华社发表了评论，中新社发表了报道和评论，环球时报发表了社评，大家都是一个腔调，就是说在现在这个坎节上，是现在这个节骨眼上，金正恩到中国说明了中国想保持中朝关系的这个继续发展的这个势头，认为呢保持这种势头，保持这种良好的这个关系呢，是解决朝核问题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首要的一个关键。这就是中方的表示，这个所有的这个包括习近平的讲话，包括金正恩的讲话，我注意到了，就是中方报道的习近平和金正恩的讲话是有些和朝方报道的金正恩的讲话是有不同的。中方就是抓到了他们认为这段话对他们很重要，那么朝方抓到了就是这段话对他们很重要，双方报道是有些细微上的一些不同的。这个我已经把它这个作为我们的那个媒体观察这个来写出来，报道发表在我们的网站上。
您刚才提到细微上的不同，但是有媒体注意到呢，一个很大的不同呢，就是关于在承诺在朝鲜半岛无核化这个问题上，
哎，对，
是不是中国媒体报道的很多，可是朝鲜半岛对这件事
完全没有
只字未提
啊？基本我看了朝中社的报道，他们基本上是没有提到这个，就是中国方面提到的金正恩讲的这番话。金正恩讲的这番话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一贯之致力于维持这个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这个，我们一贯致力于这方面的努力，就是 他就是说，其实呢，金正恩说这番话实际上是和他们的朝鲜的现实是不符合的。为什么呢？朝鲜把这个有核化列为他们的宪法，列为先军计划的一部分。所以现在呢，金正恩对习近平说，我们一贯是致力无核化，这个显然和朝鲜一贯的做法是不能说是就是风马牛不相及，起码是南辕北辙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政府措辞强烈地指责美国川普政府最近宣布的贸易惩罚措施，并且声称有能力做出有力的回击。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说，美方的行径开启了非常恶劣的先例，是对多边规则的蔑视和践踏。他说，这还可能引发贸易保护主义的连锁反应。高峰警告说，中国将采取所有适当的措施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并且不排除任何的选项。川普政府上个星期宣布，对来自中国的价值6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以弥补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手段对美国经济造成的伤害。但是，美国贸易代表没有立即宣布征收关税的中国商品清单，而且在宣布清单之后呢，还有60天的公众咨询期，这为双方展开谈判提供了机会。中国商务部的高峰在宣读新闻稿时，敦促美国通过对话和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分歧，显示双方会尽可能选择谈判而不是对抗，来处理两国之间的贸易纠纷。据悉，作为解决这场贸易争端的一部分，美国谈判人员已经向中国递送了一个市场开放的清单，要求中国向美国开放汽车、金融和半导体产品以及服务业。高峰表示，中国愿意展开贸易谈判，但原则是要平等，而且不接受单边威胁。那么对于中国近期在这个南中国海举行的这个大规模的海军演习，以及金正恩访问北京的这个消息，白宫做出了回应。白宫说，将持续的推动川普跟金正恩的会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连线报道。
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包括这个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演习，以及这个川金会还有金正恩的行踪呢，都受到了这个很多媒体的关注。那么在今天我们看到是说，根据路透社呢的截到的这个卫星图像的报道，有数十艘的中国海军舰艇在本周在南中国海的海南岛附近的水域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那么参加军演的包括有中国的航空母舰辽宁舰，那么此外呢还有至少有40艘的其他的中国的海军的军舰。那么同时呢，在星期一，中国的空军也说他们已经举办了演习，包括了有轰 6K 轰炸机、苏-30以及苏-35战斗机等飞机飞过宫古海峡，然后到南中国海以及西太平洋举办战斗的演习。那么对于中国现在在南中国海方面呢，同时展现了这个海军以及空军的这个军事实力，对此呢白宫今天没有做出很明确的回应。在这个简报会上呢，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只有表示说，我们一直都有在监视这个情况，但是现在呢并没有确定的事项要来宣布。那么除了这个南中国海方面的局势呢，在朝鲜方面当然也是受到媒体关注的焦点。那么在简报会上呢，就有媒体询问说，这个很多报道指出说金正恩已经前往北京访问并且返回朝鲜了，那么对此川普总统是否知情？那这个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只有表示说呢，川普总统有掌握朝鲜方面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他怎么说。
The president is obviously being kept up to。
川普总统在有关朝鲜的情况上都掌握着最新消息，但是目前我还不能确认或者否认这些相关的报道。
Those reports from the podium。
是的，那么在昨天，也就是3月26号星期一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副发言人拉吉沙并没有正面的回应说到底现在川金会进行的详情跟它的进展的进度的情况。那么今天呢，又再度媒体把这个提到了川金会的情况尤其是在这个金正恩被据报道说已经访问了北京，想知道说到底之后有没有生变。那么对此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只表示说会持续的来推动川普总统与金正恩的会面。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
我们会继续推进这一事项。朝鲜发出了邀请，我们接受了邀请，我们将继续这一进程，但是目前还没有确定具体的会面日期和时间。
是的，此前这个韩国的特使这个郑义荣到白宫来的时候，在白宫宣布是说在五月底之前川金会就会发生，不过呢一直到现在白宫方面都没有证实五月底这个时间。那么在金正恩如果真的访问北京之后，是否会造成一些计划的变化，那我们会美国之音会持续的为各位观众朋友追踪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神秘的中国能源富豪叶建明遭到调查的事件，导致中国收购俄罗斯能源巨头部分的股权交易悬而未决，也将使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中国跟捷克的关系遭受冲击。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在莫斯科的报道。
中国外长王毅3月27日起将访问俄罗斯。俄罗斯媒体说，王毅与俄罗斯领导人很可能讨论的一个议题将是如何解决中国华信能源集团收购罗斯石油公司部分股权遭遇的困境。普京总统3月26日在克里姆林宫会晤到访的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时，双方也会讨论这个议题。卡塔尔主权基金与瑞士的大宗商品交易商克林口公司2017年年初总共购得了罗斯石油公司 19.5% 的股权，其中卡塔尔主权基金持有其中的绝大部分股份。2017年9月份，中国能源巨头华信决定从卡塔尔主权基金和瑞士的格林考手中收购罗斯石油公司大约 14.2% 的股权，总交易额达到91亿美元，当时曾预期去年年底完成交易。但俄罗斯主要大报公报说，中国方面距离收购罗斯石油公司部分股权的规定期限的付款期现在仅剩下几天时间，因为根据当时所达成的协议，在4月1日之前，华信能源必须首先支付15亿欧元，其余的61亿欧元必须在今年9月份前支付完毕。报道说，当时在敲定这笔交易时，私营的华信能源去年9月已经向卡塔尔主权基金支付了数亿美元，但是由于华信现在背上了越来越沉重的债务负担，最终完成这笔交易的日期可能会无限期向后推延。为此，俄罗斯国营的多位贸易银行已经同意向华信提供51亿欧元的贷款，条件是以中方将收购的14.2%的股权作为抵押。但在春节之后，传出华信总裁叶简明涉嫌违法被拘留调查的消息，从而使华信购买罗斯石油公司部分股权的交易变得悬而未决。许多报道称叶简明同中国军方的关系密切，华信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从一家默默无闻的小公司一跃而成为世界能源巨头，发家史和背后的原因一直为外界所关注。但自从去年11月份华信所设立的非政府组织香港中华能源基金会秘书长和前香港高官何志平因为涉嫌贿赂等罪名在美国被捕之后，华信开始遭遇麻烦。国家控股的罗斯石油公司不但在俄罗斯排名第一，同时也是克里姆林宫施加影响的重要工具。一些分析甚至认为，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是仅排在普京之后的掌控俄罗斯的第二号实权人物。但今年恰逢罗斯石油公司还债高峰，中国是否将注资罗斯石油公司引人关注。但叶简明出事使股权交易充满不确定性和未知数。有报道说，几家中国国有资本已经入资华信，考虑到国有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目前已经拥有罗斯石油公司少量股份，如果华信不放弃这笔交易，中国国有资本未来可能控制这家俄罗斯能源巨头大约1/4的股权，到时会对公司的运营施加影响。俄罗斯分析人士说，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罗斯石油公司在与中国的合作中遇到波折。自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几年前开始反腐运动之后，谢钦的多名中国谈判伙伴、中国几家能源巨头的领导人都相继被捕入狱，从而使双方的一些合作项目进展缓慢。由于中国能源企业新领导人都害怕犯错走前任道路，他们在与俄方的合作中现在处处小心谨慎，缺少倡议，不积极主动。但去年莫斯科的一家法院在公开审判前经济部长乌留卡耶夫时，检察官当时公布的一段谢钦与乌留卡耶夫在两三年前的谈话录音显示，谢钦更欣赏西方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和合作伙伴嗤之以鼻。不过在西方加紧制裁俄罗斯之际，罗斯石油公司并不太容易找到中国以外的其他投资人。国际能源巨头埃克森美孚最近已经决定退出俄罗斯市场，全部终止在俄罗斯的所有合作项目。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目前的形势非常尴尬，因为俄罗斯本来就不满与西方交恶后，中国来俄罗斯的投资没有增加，反而减少，华信事件会加剧这种气氛。但另一方面，如果中国国有资本将控制俄罗斯能源巨头相当一部分的股权，那也将为普京的批评者们提供弹药，他们会指责普京向中国出卖俄罗斯利益。此外，罗斯石油公司出售部分股权的交易非常不透明，外界更难了解交易的来龙去脉。尼克里斯基认为，许多交易如果涉及到外国人，尤其是中国投资人时，一般都离不开向一些高官更多的行贿。罗斯石油公司目前对华信能源一字不提，但叶简明出事之后，这家能源巨头仍派出代表访问中国了解情况。捷克总统泽曼则紧急召见了中国大使，他几天前也同样派出了一个由捷克总统办公厅主任和几名总统顾问所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上海，目的是调查叶简明出事对捷克的影响。泽曼2015年任命叶简明为捷克总统的经济顾问，但在本月初泽曼再次当选总统的就职典礼上，叶简明缺席。捷克总统办公厅主任说，叶简明的职务将根据对他的调查结果来决定。捷克总统府说，中国官方已经向捷克代表团宣布，叶简明已不是华信集团的领导人，不再持有华信的股份。中国方面还保证，中国在捷克的投资不变，今年夏季晚些时候会在布拉格举行第二次中国在捷克的投资会议。中国一直利用投资扩大在捷克和东欧的影响，而捷克在欧盟中也经常为中国说话。中国在捷克的投资中，华信集团扮演关键角色，华信控制着捷克的足球俱乐部、酿酒厂、旅行社、航空公司和酒店等企业的股份。但叶简明被调查之后，华信已经撤回了收购一家布拉格的金融公司更多股权的申请。华信原计划把这家金融公司的股权持有数量从目前的大约9%提高到50%。被认为亲俄和亲华的泽曼总统也是两年多前出席北京天安门红场阅兵活动的唯一一位欧盟领导人。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发展通中国的关系让泽曼赔上了他的不少政治资本，因为捷克社会一直关心中国的人权和宗教状况，泽曼总统解释他与中国走近的主要理由就是中国来捷克投资，但叶简明被调查后使泽曼总统的政治资本遇到风险。尼克里斯基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6年访问布拉格时曾遭遇大规模的抗议，捷克社会中不少人把中共看成过去的苏共，而台湾目前在捷克也有巨大的投资，相比之下，中国投资由于背景不明让人怀疑，许多捷克人担心会威胁国家安全。华信事件 加深了人们的这一看法。因此，泽曼目前处境很尴尬，他面临如何向捷克社会解释中国投资为什么要比台湾的投资好，以及中国投资究竟能够带来哪些好处等问题。尼克里斯基说，如果中国能够给出非常好的投资承诺，让捷克人感觉到能得到更多的好处，中国在捷克的形象或许能够改善。但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在与俄罗斯互动，在收购俄罗斯公司的股权时都做不好，一切都不能确定，那就更不用提捷克了。捷克反对派议员涅姆佐娃最近批评泽曼总统与俄罗斯和中国的黑色经济相互勾结，他说叶简明被带走调查就是证明。媒体报道说，为了吸引中国投资，泽曼总统在人权和普世价值领域做出让步和牺牲，但华新事件使捷克不得不反思和检讨，会重新评估中国的投资，同时也将更多推动欧盟内部讨论，加强对中国投资的审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跟台湾相关的报道。台湾外交部星期四表示，正在密切关注梵蒂冈和中国联合工作小组的磋商，全力固守台湾的邦交国梵蒂冈。日前，中国媒体报道，北京和教廷最快本月底就主教任命权签署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教廷和北京就主教任命权的磋商已经进行有一段时间，中华民国外交部和驻教廷大使馆一直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我们对中梵之间的这个相关的联合工作小组的洽谈的情况还有相关的进度，两边关系发展的进度我们都有密切的注意掌握了啊。外交部也好，还是我们驻梵蒂冈教廷大使馆，我们还是会全力的随时密切注意这个事件的发展。
李宪章说，台湾在全力固守同梵蒂冈的邦交关系，包括通过各种能够掌握的管道、能够动用的关系和能够运用的平台，希望让教廷了解到台湾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合作伙伴。
所以其实教廷方面对我们在这个方面扮演的角色啊，不仅是在文化交流方面，甚至在国际人道援助这个人道救援方面，台湾能够扮演的角色他们都充分的了解而且尊重，甚至非常有意愿的跟我们进行合作，所以这方面都是我们台湾在跟教廷方面的关系能够进一步深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点，一个出发点。那所以我们当然会在这样的基础上继续深化了。
28号，中国官方报纸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英文版报道说，中国和梵蒂冈最快本月底能签署协议。报道引述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秘书长郭金才的话说，双方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双方的协议将涵盖棘手的主教任命权以及北京和教廷共同关心的促进世界和平等内容。报道引述郭金才的话说，如果一切进展顺利，协议最快能在3月底签署，时机取决于协议的细节或技术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三在回答媒体有关中梵双方是否正在罗马举行会谈时没有予以证实，不过他说，中国对改善中梵关系始终抱有诚意，也在一直为此不懈努力。他说，中国愿意同梵蒂冈相向而行，推动双方建设性对话和关系改善进程取得进展。法国天主教十四报日前报道说，中国代表团已抵达梵蒂冈，商讨签署主教任命协议之事。报道说，中国并不急于和梵蒂冈建交，因为双方在如何管理公开和地下教会、教场归还、大使馆、被关押地下教会主教和教徒等议题上还没有达成共识。台湾天主教总主教洪山川认为，即使教廷和北京在任命主教权上达成一致，教廷也不会抛弃台湾去跟中国建交。他说， 大陆没有自由、民主等宗教基本理念和价值。另一方面，属于地下教会的中国闽东教区主教郭锡锦26号被叫到当地宗教事务办公室谈话，并于当晚被警方带走。据悉，郭锡锦主教因拒绝在复活节期间与官方认可的主教詹思路共济被带走。郭锡锦主教在被关押一夜后于27号获释。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货币新台币是否应该改版去除威权象征？对此，这引发了台湾朝野立委不同的看法。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表示，目前没有相关的计划。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星期二在立法院接受质询表示，目前行政院或中央银行没有新台币改版的计划。不过他也强调，如果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要求新台币改版，行政院会进行配合。台湾立法院去年底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并将在行政院之下设立一个委员会，规划开放政治档案，清除威权象征，平复威权时期的司法不法，以及还原历史真相等任务。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高志鹏日前举办了一项新版新台币设计比赛的活动，获得优胜的作品《福尔摩沙美丽之岛》是以台湾的原生动物，包括台湾黑熊、云豹等动物作为主要的图腾。担任评审的国家发展委员会咨询委员戴季全表示，钞票承载的符号应该代表台湾人民共同相信的价值。
那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说，台湾其实是一个很多元意见跟多元文化的一个地方。其实我在这个评审的过程里面啊，有看到作品各式各样的多元性，我是很高兴这个高委员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让这个民众，让人民可以来参与这整个设计的过程。
戴季全还说，网络上也出现不少货币改版的讨论和争议，但是大家能借此找出未来的方向和共识，就达到了这次活动的目的。高志鹏委员表示，未来不止纸钞应该换新，硬币也应该改版。台湾目前流通的新台币200元纸钞及5元和10元的硬币上都有蒋介石的肖像。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赖世葆表示，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并没有明确谈到新台币应该改版的问题。
他是说公共场所如果有这些的符号的话，这个要移走，他没有谈到货币的事情。
赖世葆委员还指出，民进党政府如果真的要推动新台币改版，等于是假促转真败家，因为根据估计将耗费500亿元台币，大家想想这笔钱可以做多少其他的事情。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黄国书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转型正义当然包括去除钞票上的威权象征，但是在推动上应该循序渐进。
突然间改变的太大，可能一般的民众他的接受度可能也要考量到他们能不能够来接受这样子的转型正义。
黄国书委员还指出，货币的改版可以列为转型正义未来的目标，在此之前不妨举办各种公听会，让民众发表意见，形成共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纽约一家地产咨询机构发布报告称，中国对美国商业房产的投资热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美国私人房地产咨询公司 Cushman Wakefield, 它的中文名字呢叫高伟环球，星期二发表了一份报告，指由于北京实行资本管制，中国对美国商业地产投资热呢2017年已经大幅度降温。2017年中国人在全美商业地产投资的总额呢是73亿美元，而前一年2016年呢是162亿美元，也就是说下降了 55%。 那么中国人对美国商业地产投资呢，是主要集中在美国的五大城市，纽约、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和西雅图。那么报告说，疯狂并购热潮当中最受青睐的是纽约市，而07年中国人只购置了34亿美元的这个纽约市的地产，比一年前呢是减少了 54%。 报告说2017年随着中国政府实施资本管制，中国对美国商业地产的投资放缓，巨额交易和酒店收购量下降幅度是最大的。今年3月中国政府进一步明确了资本管制，也就是将房地产和酒店资产投资规定为被限制的性质，但是不禁止。对美国商业地产投资最大贡献的是中国的私营公司的巨头，比方说像2015年安邦保险公司以 19.5 亿美元收购了曼哈顿的华尔道夫酒店，创造了有史以来美国酒店最高的售价。那么安邦保险公司前董事长吴晓辉在2017年的时候呢被当局拘捕，今年2月呢中国政府宣布已经控制了这家公司。另一家中国公司海航集团爆出了深陷财务困境的丑闻之后呢，加快出售美国的物业，其中包括了2017年5月刚刚买下的曼哈顿公园大道245号大楼。另外呢，被纽约时报称为神秘的能源巨头的中国华信能源公司，其董事长叶简明被曝正接受调查。那么彭博新闻社今天报道说，该公司呢正在出售将近100个物业，其中包括了位于曼哈顿的川普世界大厦的公寓。
这次节目由孙成编辑，张燕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再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宣布将对帮助伊朗政府对数百所大学、企业、美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电脑进行大规模网络攻击的伊朗黑客进行刑事起诉和经济制裁。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说，这些攻击受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特别命令。这个组织在伊朗对全世界进行的邪恶行动中起到中心作用。他说，被告人为名为马普纳研究所的机构工作。该机构由其中两个被告以帮助伊朗大学接触科学研究为目的建立。他们的工作包括通过非法侵入电脑盗窃研究，罪行包括电脑诈骗、电信欺诈、阴谋和身份盗窃。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伯曼说，伊朗黑客从151个网页中偷取了至少 31.5TB 的数据，涵盖包括科技、药物、工程等所有领域，并将数据传送回他们在美国境外控制的电脑。他说，清楚地说，不只是原始数据，这是我们国家最聪明的大脑创造出的一些发明和知识产权。美国财政部已对参与这个行动的伊朗的九名网络盗贼和马布纳研究所实施制裁，这意味着这些人受美国管辖的所有财产和财产所产生的利润都会被封锁，美国人被禁止与这些人进行金钱往来。伯曼说，他相信所有被告现在都在伊朗，但他要向他们和其他试图通过这样的邪恶网络行为伤害美国的人传达一个信息。他说，我们日以继夜地识别你们，你们别想藏在地球另一边的电脑后面，企图逃脱责任，我们会竭尽所能把你们绳之以法。伊朗的被告仍然逍遥法外的同时，他们不能自由在伊朗之外旅行，而不担心被美国逮捕和引渡。 伯曼说，他们不能离开伊朗经营买卖，他们看到世界其他地方的唯一办法是通过他们的电脑屏幕，但他们被剥夺了他们最大的财富——匿名权。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